感谢天父，我们已经进入第五课啊，关于信的种类，我们又谈到了共有的信啊，救赎的信，我们共同的信仰，我们也谈到了有软弱的信以及坚固的信啊，有坚固也有软弱的，也有讲到了弱小的信啊，小信和伟大的信，并不是说信心有大小之分。那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伟大的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就明白属天的权柄，属天的权能啊，也明白今天这个权能在哪里，也明白跟主之间的我们这个关系啊，也明白我们今天是坚持不懈的，是持续不懈的，是势在必得的，能够知道主的这个旨意，能够来热切的寻求真理。那么这个弱小的啊，微小的这个信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只看到挂虑这个肉体，只看到挂虑肉体，而看不到神的供应。那除了我们之前分享的圣经呢，事实上在马太福音的6章30到34节，马太福音的8章23到27节，那六章里面在讲，就耶稣说不要忧虑。那八章里面呢是在讲为什么胆怯呢，就这个小信就是里面是有胆怯在里面。然后呢马太福音14章25到32节呢，他们有害怕在晚上看见耶稣从海面上走过来，他们以为是鬼怪，他里面有惧怕当彼得呢就看见那个风浪的时候，他就惧怕，所以他就会沉下去，所以这个是惧怕所带出来的。路加福音还有12章28到32节耶稣也是再一次的跟门徒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挂心。所以这些忧虑，这些惧怕，这些胆怯呢，都是属于小信的。而耶稣基督却能够在风暴当中完全的能够安息，能够睡着。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也来继续进入这个信的种类。首先我们第六个呢，来谈无伪的信。我们在圣经当中呢，主要是在提摩太前书和后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无伪的信。那我们来看看无伪的信是怎样的信。提摩太前书1章2到6节，圣经说，写信给我在信心中的真儿子提摩太。你看提摩太是保罗在信心里面带出来的真儿子愿恩典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接着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当时保罗他自己往马其顿去了，但是呢让提摩太仍然住在以弗所。为什么呢？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别的教导。传别的教导，和合本里面是异教就是要来什么，要来命令他们停止传那个异教，要停止传那个教义。然后呢第四节接着又说，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所以要制止的是什么？要让他扎住在以弗所教会的，就是要来与这些假道来抵挡的。别的教导这些异教，这些教义，这些就称为是异道或者异教。然后呢荒谬无凭的话语，还有呢无穷的家谱，这些事只会生出什么疑问，或者说是辩论，合本是辩论，并不会使人在信心上得到神的造就。合本说不会发明，并不发明在信上所立的章程。那我们用中文钦定版翻出来就是，并不会使人在信心上得到神的造就。所以这些不正确的教导包括荒谬无凭的话语，包括无穷的家谱。我们有没有谈论无穷的家谱？这些荒谬无凭，也就是说是虚构的，对吗？是不属实的，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的。无穷的家谱，比如说世代，这个世世代代的这个咒诅那不就是世代之间的这个问题吗？无穷的家谱里面包括世代的咒诅，这一切都什么？不能使人的信心得到造就的，对这个信是有直接的影响的。所以保罗就差遣这个提摩太要扎住在 以弗所教会当中，把这些虚妄的话语啊，这些错误的教导，要命令他们停止的。这可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那接着第五节，但命令的终结就是爱。这爱是从纯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转从虚妄的话语。所以你看在这里呢，真理对了信心就得造就。如果道理是错的，那么就会什么？转从那些虚妄。如果不是符合真理的，它就是虚妄的。如果符合真理，它就什么？真诚的。那个无伪的信心，无伪是什么意思？就是纯正的。现代译本是纯正的，当代译本是真诚的。是真诚的，是美善的，不是演戏，不虚伪，不是虚伪的，是没有假冒的，是完全真实的，是完全与神的话相符的。所以这就是无伪，而且呢，能够让人回到这个爱。命令的总结，命令的总归，教训的目的，教训的目的在哪？就是爱。这个爱呢，有一个英文词叫 charity， 这个 charity 呢就是仁慈的意思。这个爱呢，仁慈包含着施舍啊，我们有慈善事业也是用这个词。那这个慈爱呢，这个爱啊，仁爱啊，是一种不计回报的爱，是不会计较回报的，就是只是付出的，是付出不计回报的，所以是出于什么无伪的这个心来的。纯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无伪就是没有任何的虚伪的，是发自内心的没有假装的，也不需要戴面具的，表示是完全真诚的真实的。你里面就想这么做，你外面也这么做，不是你口头里面说说的。所以这个无伪的心非常的宝贵无伪的心能够什么？能够生出不计回报的爱来。但是如果别的教导，这些错误的教导错误的教义，荒谬无凭的话语，无穷的家谱，虚妄的话语，这些都什么？使人会偏离，在信心上没有办法得到神的造就。所以这个无伪的信心就是诚实的，今天有什么就做什么，不是虚伪的我们看到这个穷寡妇，虽然她献了一点点的小钱，但她非常的真诚，对吗？非常的真诚，是从她无伪的信心里面生出来的那个爱。感谢主。所以也就是说，让我们听到要真实的行道，不要空口说大话，不要老是在那个这些荒谬的无凭的那些虚无的这些话语里面。一定要站在真实的神的真实的信仰当中，在敬虔的信仰当中，要使人得到造就，在信心上使人得到造就。我们这个话说出去对人有没有益处对人有没有帮助，对人有没有造就。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五节，他说你心里无伪的信心在你里面无伪的信心，是真诚，没有假冒的，没有假冒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呢，就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里面的，我深信也在你的里面。保罗意思就是说，我认识你的家庭，认识你的母亲，认识你的祖母，他们都有真正的信仰他们的信很真诚不虚伪，是货真价实的。那我也相信你也承载了这样的信仰。因为你在他们从小在他们身边长大的，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信无伪的信，你要知道，那么在六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他接着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要眺望什么？要眺望在你里面那个恩赐。那么在什么时候他拥有的呢？就是他为他按手的时候，那个按手的时候，那所带出的这个恩赐是什么恩赐呢？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不是某一种恩赐。我们知道圣灵有很多的恩赐，对吗？不是某一种恩赐。新约当中唯一通过按手领受恩赐，那是圣灵的恩赐。 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你完全可以为他按手啊，完全可以为他按手啊。他如果还没有重生，你也可以为他按手。那么按手了之后呢，这个圣灵啊，这个圣灵就充满了他，圣灵的恩赐就在他的身上。所以当你按手的时候，他们就受圣灵了，就领受圣灵了。当他领受圣灵之后呢，那圣灵所带出来的言语恩赐啊，智慧言语的恩赐，知识言语的恩赐，医治的恩赐，都从圣灵这个恩赐当中什么都会流露出来。那么在于我们要什么去眺望圣灵，不断的要眺望圣灵，眺望圣灵，也就是说你已经拥有这个恩赐了，你已经拥有了圣灵这个恩赐了，要尽可能的让这个恩赐在你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所以这个眺望这个词啊，换一句话说，用另外一个词来说，就是开始使用你所拥有的，这个意义也非常的重要。怎么样才能眺望呢？我们知道有搅动，对吧？我们要大量的方言祷告，我们要大量的读经默想啊，让我们灵里面被搅动。诶，那眺望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要开始来使用你已经拥有的，你把它用出去了，诶，你使用出来了。好，这个在希腊文原文里面你就可以查验得到这一层的意思，开始使用你所拥有的。所以约翰雷克曾经也说过，他说只要你去使用你已经从神得到的东西，那你就会从神得到更多。那事实上是不是全部都在你的里面了？只不过这些所有的恩赐和祝福他要释放出来，就必须要你要去使用。所以他谈到就是眺望圣灵恩赐的这个途径，就是按着圣经的话，就是去做，就去行出来。所以事实上威格斯沃斯他也说了基本上是相同的话啊，基本上相同的话啊，但他们两者之间可能也没有见过面，但是那个观点是啊完全一致的。所以他说他们两个人呢，一个受过教育，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但是他们在灵里面得到的这个启示和他们亲身的这个经历当中啊，怎么样来眺望圣灵啊，眺望在我们里面圣灵的恩赐，所以呢就可以去使用你已经拥有了。在作者的心中，这些都是信心的伟人呢啊，包括威格尔斯沃斯，包括约翰雷克啊，包括啊在中间有一位萨姆尔博士。那当时其实亚历山大道义他也是非常的伟大，他做了非常伟大的医治事工，但是亚历山大道义呢，他不接受方言，他不接受方言，但他仍然是凭信心来祷告啊，所以他的啊这个范围里面的人全部都什么都也得医治，只不过他这个范围有点小啊，范围相对比较小一点，但是他们都是信心的伟人。信心的伟人呢很简单，就是从他们的身上有一个非常共同的点，总结起来他说有一条真理，就是我们需要去掌握的，就是非常简单的真理，就是听和做，就是听这个神的话，然后呢做神的话，听和做，听他的话，做他的话。因为我们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而基督的话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说这些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原则，但也是最重要的原则，而且在他们这些人生命当中就真的实行出来了。他们真正的去做，就是把听到的明白的啊，真正的去做出来，真正的去用出来，直到在信心上完全的不动摇。所以他说我们也一样的要掌握这个原则，就是啊，明白然后呢听然后呢去做啊，听了明白了然后去做。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要把这个信心呢说出来。所以我们去做了，我们会什么？会站起来的，持续的做，持续的做。如果你有信心，你会说出这些原则。所以这些原则反复在这个课件当中会不断的会提出来啊，不断的提出来的。好，继续。那为什么让他不断的去眺望呢？眺望这个圣灵的恩赐呢？原因是在第七节。第七节是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惧怕的灵，而是大能、爱、思想健全的灵。和合本我们知道是翻译成心，他没有把心翻成灵，对吧？中文钦定本呢就是灵，不是胆怯的灵，不是惧怕的灵。这是神给我们里面的这个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怎么样的灵呢？是刚强的，就是这个大能的。这个大能呢，就是行神迹奇事的大能。 是行神迹奇事的这个能力的灵，所以这个能力的灵就在你的里面了，刚强的灵就在你的里面了，是不会惧怕的。然后呢，爱的灵在你的里面了，然后呢，这个谨守也就是思想健全的，你的心思是完全健全的，基督的思想怎么样，你的思想也怎么样。然后谨守也带着另外一层意思，新译本是自律啊，你有这个自律，你有这个节制的啊，是清明自守的。所以这是最完美的这个灵给我们的装备，感谢主，有能力哈，有大能，有爱，又有思想健全，又有自律，对吗？清明自守，所以你完全可以来眺望，因为你里面的灵是这样的一个灵啊，这样的一个灵。那然后呢，到了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的时候，他也说过这一句话，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灵啊，这里呢就是中文清经版多了一个灵字啊，爱、灵、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也就是说在言语上啊，你的讲话虽然你看起来年轻啊，看起来年轻，但是呢你要在这些事上都可以来做榜样的，无论是你的讲话、你的行为、你的爱心、你的信心啊，无论从你灵里面这些带出来的美好啊、清洁，都能够做众人的榜样。或许教会传统有一个啊长老的系统啊，也就是说年长的人会受到尊重嘛，自动会受到尊重。诶，那你好像比较年轻，但是呢你要不要让这些年长的人呢就是来小看你，虽然你年轻，但是现在我把你放在那里了，我知道你是谁。所以保罗有没有小看任何一个年轻人啊？不会认为他说啊不够资格去牧养神的教会。但是放你在那里，就是说年长的能做，你现在年轻的你更能做，更能做，因为你不但有你奶奶的心、祖母的心啊，也有你妈妈里面的这个心。那么我也把手放在你身上，我知道你里面是怎样的灵，知道你里面拥有怎样圣灵的恩赐，我知道你拥有什么，所以你完全什么要刚强壮胆，你完全叫人可以叫人。不会来小看你年轻，所以他知道他的母亲，他有一个信仰的这样一个环境，你也继承了这个信，在你的身上已经继承了这个信啊，我也为你按手啊，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充满你，所以还需要胆怯吗？这个能力和刚强的灵就在你的里面，不需要胆怯。那么作者推测呢，就是如果提摩太他一直跟随保罗的脚步，他应该也是一个比较严厉的、相当直截了当的一个人。嗯，保罗是也是比较直截了当的，所以跟随呢，跟随谁就会像谁，跟你的导师，你可能也会像你的导师。啊，由保罗抚养长大的话，可能就是比较严，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是从法利赛门派那个出来的，对吧？他应该是非常严格、非常强势的。啊，非常强势的，那可能会被人理解为没有爱啊。他说你都可以做众人的榜样，所以跟着保罗呢，诶，好像人会觉得好像他可能会被别人说没有爱，为什么呢？因为作者呢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就是在这二十几年当中会听到很多啊，你们好像这个教会没有什么爱心哦，感觉到没有什么爱心，好像说话那么直接的，对吧？因为告诉人真理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跟人的肉体会冲撞呢，啊，人的肉体不爱听的有些话。但事实上呢，他们的事工，约翰雷克的事工，他们什么，别人看不见，啊，可能要开好几个三四个小时，要到另外一个镇上为人去祷告，就为了一个需祷告的需求、服事的需求，他们会为他们开三四个小时，花上那个非常多的时间为他们去祷告，啊，为那个很悲惨的人一路哭回家。事实上他们里面有爱，只是他们在人的面前可能给人看起来不是那么柔和啊。但是这个他说并不重要，因为爱不是纸上谈兵。他说如果听到这样的话，那我们也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为爱不是纸上谈兵，爱是真正去解决人的问题啊，真的要解决问题啊。如果不解决问题，那你喊再多的爱，你再帮助他，你肉体上对他再好，你也什么不能使他灵里的自由的释放。 所以今天他说给我们的灵，神给我们的灵，就是不是胆怯的灵，是能力和爱的灵。你已经有了神奇的能力，你可以通过住在你里面圣灵来完成所有的工作。你也不与已经赋予了神给你的爱，也就是说你不要去听人的那个判断，不管人说你有没有爱，那现在你站稳了，你是有圣灵的爱，因为这个灵就是什么？是仁爱的灵啊，是仁爱的灵啊，就在你的里面，所以不需要被别人搅扰。那今天我们站在神全备的这个真理当中，我们也不需要被搅扰。基督新教也被视为是，曾经也被视为是邪教也曾经也被视为是邪教，所以他再一次的鼓励他，劝勉他，不要受到搅扰。你的心思是健康的，你的心智是健全的，你也没有疯狂啊。如果他们来论断你，那是他们疯狂。你有基督的思想，你能够像基督一样思考，因为你不是一个天然人，你不像天然人一样的思考，天然人是混乱的。所以他一直鼓励提摩太不要退缩，继续的前进，做神让你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也看到曾经圣经里面写保罗说他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我相信应该有很激烈的一些征战会有一些征战。所以他就一直在鼓励这个提摩太，相信在这个教会要开始要在这里建造肯定是非常需要勇敢的，需要勇敢，需要爱，需要思想的这个健全思想的这个灵。所以最终呢，提摩太是留在那里，按照保罗的要求，在以弗所呢就做了非常伟大的工作。后来以弗所教会是非常的强大，我们看到以弗所书非常的荣耀，非常的荣耀。后来那个使徒约翰呢也搬了过去，所以站稳在正确的根基上面非常的重要。所以无论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四章，还有提后的一章我们到这里就看到了这个无伪的信无伪的信它一定能够生出真诚的真诚的爱，不计回报的爱。无伪的有无伪的信心，我们就可以来眺望里面圣灵的恩赐，眺望里面的灵这个灵呢是大能的，是爱的，是思想健全的灵不需要惧怕，感谢主。你没有虚伪，你站在神的话语当中，那你是健全的，你就能够做得胜的工作。这就是第六个无伪的信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的。第七个暂时的信。暂时的信呢，也就是在路加福音八章十三节里面，我们知道撒种的比喻里面有一等种子是撒在石头地上，那中文清经版说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这里有一个暂时相信，那及至他遇见试探呢就退后了和合本是试炼和合本是试炼。这个磐石上，也就是说在石头地上面，这个种子撒到石头地上面，那个根是不是扎不下去？当下领受的时候非常的欢喜，哇，这个道太好了，但是因为根没有，那只能是暂时的相信，就暂时的相信。哇，听到这个道你真的觉得很好，你真的觉得很好你也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但是呢它没有根，没有根呢你就不能拔苗助长，一拔就根就死了。那遇到什么时候碰到了呢？就碰到这个试探试炼来的时候，试探试炼来的时候呢就显出来了，就显出来了。所以他说我们人可能不想听内心没有根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好像人都不喜欢听我们把一些的责任呢都推给上帝，但事实上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不能在试探面前站住，我们不能在试炼面前站住，我们退后了也就表示我们的根没有站稳要站稳就必须有自己的根，你不能依赖别人的，你不能依赖别人的。这个根要站稳到什么程度？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左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你依然站立。你今天你持定在神给你的这个话语当中，如果所有的人都逃跑了，只留下你一个人，那你会退出吗？根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倒下了，所有的人都逃走了，你仍然能够站立在这里，你一个人也会什么？独自往前走。这就是真实的与神同行。你不会来期待，当然有人跟你同行很好， 但是呢，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也许会走到一个点，就是独自行走。也许你不得不面对，你要从原来的那个传统的那个里面出来。这个时候，你可能只有一个人。如果我们还没有面临这样的一个试炼，也许你的生命还需要成长，还需要成长，你还没有受到真实的考验。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孤独啊，这个孤独可能是会比其他的情感因素更加容易使人退却的、退后的。啊，孤独就让你来孤立你啊，也许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无力呀、啊。你觉得那么多人，他们都站在那边，但你一个人，这个时候就需要根的体现，就是稳扎稳打的那个根。有些东西听听很好听的，但是风一吹，全部都飘走了，对吗？都飘走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查验，我们是不是暂时的心，还是有稳固根基的心？那么讲到了施洗约翰啊、哦，施洗约翰是。旧约时代啊，是旧约时代最强的热线传道人。我们知道呢，他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他在传什么？他在传一个特别的启示。他胜过旧约所有的人，因为他传的启示是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在传讲的是天国的福音，他在为耶稣做见证。他是第一个站出来说，耶稣就在这里，这位就是耶稣。旧约的先知都在期待啊，期待耶稣，但是他已经什么？看见耶稣，他看见耶稣了，看见这个羔羊，神的羔羊了，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是不是一个人？他也是一个人啊，他独自在旷野啊，哇，他似乎是从这个黑暗的里面兴起来的，对吗？他能够站立在那里，不管别人有没有传。一个人都没有传，但是他能够什么发出属天的声音，他能够来传出天国的福音。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有根啊，有根就能够站住啊，稳稳的站在那里。各样的试炼来，没有问题。然后呢，把他这句话跟那个在马太福音3章12节他说的这一句话呢连起来，他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他的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你看，前面在讲到除去世人罪孽的，对吗？除去世人之罪，除去世人的罪。后面在讲糠皮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啊，这里有一个火烧。然后在11节前面又讲到，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他要用圣灵和火来给你们施浸，糠皮要烧掉，啊，用火来烧。那么在这里有两个境啊，一个是我们会看到，诶，有两个境里啊，一个是火境，一个是什么灵境，圣灵的境里啊。境也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解释过了，境就是洗礼啊，火的洗礼，一个是圣灵的洗礼。那是不是有两次，还要有两次，两个不同的呢？不同的洗礼呢，在这里就做解释了啊。火境和这个灵境是不分开的。它不是分开的，它是一个镜的两面。因为火镜呢，它代表的是要将我们里面的杂质污秽全部都除去。火镜是代表着这个火的洁净啊，火的焚烧，焚烧什么？焚烧所有的杂质，焚烧一切不属于神的啊，让我们能够在纯粹的这个单纯的信心和神的这个能力当中去工作的。所以火是对我们里面的啊，对我们自己的。要焚烧我们自己的，啊，那个灵洗呢？灵洗是关乎能力的，哦，火镜是关乎我们自己，而灵洗呢是关乎能力，是对外的，是对外的。这个灵镜我们已经前面其实讲的也很多了，对吗？所以这其实是同一件，是同一件两个面，哦，将我们浸在圣灵与火里是两个面，一面呢我们要面对像火一样的这个洁净。那我们只有被洁净了，我们在这个圣洁和大能里面啊，然后才能够用出去。感谢主，所以不是说需要另一次火的洗礼啊，那而是指这个灵浸和火浸是同一件事情。你一旦受了这个圣灵的浸礼，那么我们就完全的沉浸在里面了。 他说这个我们自己要去查考，一定要把这个啊弄清楚，查考清楚的。那么再讲到这个敬礼啊，延伸一点点，就是受了圣灵敬和火敬之后呢，除了不信，你没有任何理由就行不出神的大能，没有理由了，哈哈，除了我们里面不信，就没有任何理由行不出神的大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属天意志没有国效，唯一的原因其实就是不信。那传统带出来的也会导致我们不信，所以除了这个不信，就没有其他任何的理由行不出神的大能。就在受浸的那一刻，我们已经行走在大能里面了，就你已经走在这里面了，因为你已经浸进去了。那么今天我们浸进去以后，那水洗是浸下去，人不是要马上要上来的，对吧？因为是代表了死里的复活嘛，死里复活的这个生命。但是这个灵浸和火浸呢，是完全浸泡在里面的，是完全的浸泡在里面的，是持续浸泡的。圣灵与火的这个浸礼应该是完全持续的浸泡在里面，我们在里面就不必要再出来。就像一个人完全的这个埋葬就埋下去了，就是不属于耶稣的，不属于神的，就完全彻底的烧掉了，啊，彻底的烧掉了。那人在外面呢，只看到耶稣了，在我们的生命的外面，只能看到耶稣，看到耶稣啊，洁净的生命，看到耶稣爱的生命。就是这个火啊，热度是非常强的，相当强的这个热度，把我们里面的这个灵魂呢，所有的垃圾全部都清除出去。那这里有一节圣经，哥林多后书七章第一节。门爱的人啊，我们既有这些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肉体和灵里一切的污秽，借着敬畏神成就圣洁。因为我们前面在讲这个暂时的信，它经不起试炼啊，暂时的信经不起考验，经不起试验。但是呢，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受了灵浸和火浸的人，他一定是什么洁净，一定是要洁净的，一定是圣洁的，一定是能够站得稳的，有根的，哦，那就不是那个暂时的。那么这里讲到除去肉体和灵里一切的污秽，这里就讲到这个污秽啊，清除。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前面讲过，要保守我们的耳朵，保守我们的头脑，保守我们的言语。如果我们的五感啊，一直是沉浸在错误的东西里面，你就会被玷污。那你会被玷污呢，直到你的灵也会被玷污。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到了吗，这个信有可能会被废弃啊，有可能被损毁啊，那么也就是说也有可能被玷污的。所以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必须要清除干净的，必须要清除干净的。那么也就是在圣灵与火里面呢受浸完成的，那我们就让自己完全的保持，完全的沉浸在啊，洁净的圣灵的焚烧里面。所以圣灵就像火一样的啊，也来洁净我们，全然的洁净我们，使我们完全的圣洁，借着敬畏神成就圣洁，不要被玷污了啊，不要被玷污了。感谢主，这个就是第七个暂时的信。再次强调啊，火净是对内的啊，我们的自我的洁净焚烧，灵净是向外的能力。好，接着第八个历史性的信。历史性的信呢，什么意思呢？我先把圣经读了。约翰一书五章十到十三节，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里面。你信神的儿子吗？那你就有一个见证在你的里面。如果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呢？这见证就是神已经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这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信神的儿子，你就拥有神的儿子。他说，我将这些事写给你们，相信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了永生，也叫你们相信神儿子的名。所以为什么称为历史性的信？历史的信，也就是说这就是历史信仰，我们的信仰史。信仰史是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相信神，那你就是相信神的儿子。你相信神的儿子，你也相信他住在你的里面，他给了你永生了，永远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了。这是神说的，那你如果把神当作虚谎的 啊，你不信他在你的里面，那你就是把神当作虚晃的。你有永生的生命了吗？你拥有了，你有永生的生命，而且儿子的名也在你的里面。所以你一个信神的儿子，还要信神的儿子已经在你的里面，你也信神儿子的名，他给了你永生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信了，这是我们的历史信仰，对吗？这是我们的历史信仰，这是神给我们做的见证啊，神的见证，古老的信，哈哈，古老的信，有历史性的，感谢主。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要来确信。那么如果我们确信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彰显出来，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彰显出来，我们拥有神的儿子，我们拥有耶稣，我们拥有耶稣的生命。所以他说这些话写给你们信神儿子之名的人哦，是要叫你们晓得，晓得，这个晓得就是知道，就是信，真正的信就是晓得，真正的相信。感谢主啊，我们必须相信神的儿子就住在你的里面，这样的一种确信，这个是古老的信啊，历史的信。好，讲完这个历史信仰，我们再讲第九点。这个名字可以取为是精神信仰。我们有没有有人说啊，你们信耶稣很好啊，精神有寄托哈，精神有依靠，有没有这样的说法？事实上，这个精神信仰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心理认同，心理认同，也就是说是死的信心，这种信。不是真实的信心，不是真实的信心。那这个圣经呢，就是在雅各书第二章里面啊，非常啊全面的雅各书第二章。那我先把圣经来分享一下，雅各书二章十四节到十八节。先来，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信心能救他吗？因为有人在说自己是有信心的人，就是因为有人在说。那如果没有行为，有没有益处呢？真的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你看到人的缺乏啊，看到人的需要，但是呢，你没有实际的行动，啊，没有实际的行动，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若单有信心而没有行为，信心就是死的。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所以在这里是不是讲到了死的信心？没，只有信心，你说你有信心，啊，是你说的，因为别人看不见。因为没有行为，所以这个信心其实是死的信心，只能称为是精神信仰，只能是一个客观的认同啊，你觉得这个很好啊，觉得这个道是很好的啊，我也祝福你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但是你没有实际的这个爱的行动。所以雅各书里面啊，都是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行为这一面，尤其是对一个新的基督徒啊，该怎么做都放在这短短的五章这一卷圣经里面，雅各书啊，非常的宝贵。那在这里就是提到了有超恩典，他讲到了一些超恩典的这个教会，他们渴望能够把雅各书从圣经当中拿出来。为什么？因为雅各书是关乎如何行的，如何行动，如何行为的。他说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呀，我们是在恩典里面啊。诶，我们不需要有靠着做啊。但是今天要来调整我们一个思维，就是说真实的信心它一定会带出行为的。如果不能在行为上面让人来看见你的信心啊，不能让人被看见，不能让人听见的话，那你就什么，那个信心就完全是假的，完全是死的，是死的。所以今天要来对照我们每一位，你也许你有客观的信啊，你有思想认同上面的信，你有一个精神的这个寄托，但是呢它没有产物，它生不出东西来，因为它没有生命，它是死的嘛，它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没有 这个繁殖的能力，没有延伸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死的信心哦，死的信心就是说他不明白真理，事实上是不明白真理，你让他说真理说不清楚真理。有一些有错误的恩典教导的，我不是说正确的恩典教导啊，有错误恩典教导的人，也许你让他说真理他说不清真理。还有一个特点呢，行不出能力，有大能吗？没有能力。还有呢，胜不过罪恶，你只要来测试自己能不能胜过罪，你能不能行走在这个能力当中，有没有对人有实际的爱心，有没有对神的话有实际的顺从。所以雅各书短短的五章，其实它包含了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啊，它讲到了贫与富啊，讲到了有考验有试探，讲到了如何待人接物啊，讲到了这个真实的信心带出来的行动应该是怎么样的，讲到了我们的舌头应该如何受训练，你如何来交友，你如何来对待弟兄啊，你的忍耐，你的祷告，你如果生病了你应该怎么样，你喜乐应该怎么样，等等等等啊。其实短短的这个五章圣经是值得我们深深的去默想的，因为一个有信心根基的人一定是会啊有活的这个信心，一定是会有行动的，一定是会有行为的。如果是死的信心呢，啊，他说不清真理，他行不出能力，他没有办法胜过罪，啊，对别人就没有实际的这个爱心的帮补，啊，爱心的这个扶持，对神的话语呢也没有一个实际的行动。所以从十八节这里再继续往下啊，我们把圣经再来分享一下。有人说你有信心，那说明是有人说了，对吧？他说我有信心啊，我相信啊，我是信耶稣的，我相信啊，我相信我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做成了一切，我相信他的恩典。好，你有信心，那我有行为，那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你有信心，但是你的信心我看不见，你的信心我看不见，那你把你的信心指给我看一下。也就是说应该是要让什么，要让我看见的。如果你有信心的话，别的基督徒也好，世界上的人好，他是能够看到这个信心的。好，那我可以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我是通过什么方式给你看我的信心呢？通过我的行为，在我的行动作为上面，在我的爱心，在我的服事上面，诶，我是能够让你来看到我里面的这个信心的。你看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你是在信，没错，你也说自己有信心，鬼魔也信并且战惊。魔鬼也信啊，但是他是颤抖，他是战惊的，因为魔鬼没有得救，他知道有神，他也知道有审判，他的心里面有实际的行为吗？不会有善行的。所以魔鬼也信，他说那意思就是说你这样的信心，没有行动的信心，就是跟魔鬼相信的差不多，没有区别了。那我们听到了肯定生气，对吧？肯定生气。但圣经就是这么写的，圣经确实是这么写的。如果没有行为的话，这个信啊跟魔鬼的信就没有区别。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那我们再来看亚伯拉罕，我们的父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你看到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借着行为才得完全吗？所以他讲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行为，他在这里讲到了亚伯拉罕的行为，他做了什么行动，他有怎样的一个行动出来。哇，他听到了那个指示，神的指示，他就开始爬山，爬上那个高山，带着儿子搭好祭坛，把柴摆上，把儿子放在祭坛上面，他就准备要动手要杀儿子。直到他伸手的时候，神让他住手，在这童子身上住手。他行动了吗？因为我们一直在说是亚伯拉罕有信心嘛，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尤其在罗马书、加拉太书里面一直在强调亚伯拉罕的信，但那个信呢是真实的信，适应信心称义没有错。那么这个信呢，它一定会带出行为。所以在这里说，岂不因行为称义吗？什么意思？就是说真信心所带出的行为有并行的行为。你看到他的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的，信心在行为上面能够得到成全。所以亚伯拉罕做的那个工作不是死的工作，是完全是义的举动。 啊，是顺从的举动，信心在行为当中才得到完全，得到完美，得到成熟。然后他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被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借着行为，不是单借着信心。所以我们正确的来看待这个信啊，活的信心它一定是由行为出来的，它一定会去顺服，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神说让我把儿子献上，那我相信啊，那我相信的时候是会带出顺服的行为，也就是这个义的举动的啊，我确信神跟我这么说了，那我就这么去做。当你做的时候，这个义的举动就出来了，这个顺从就出来了，所以呢就变成了这个信心与行为是并行的，是并行的啊。我们如果说我只是今天耶稣什么都让我啊帮我做了，什么都完成了，我不需要做，那这样的道理你要检视一下了，或许是你领受有问题。妓女喇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借着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喇和看到的是什么？他相信他会得救，他的全家都会得救，那同时呢他也有一个行为，他相信这个神所差遣的这个使者，他也帮他们什么啊、哦？开他们这个救他们逃生，救他们逃生了，这是信心里面带出来的一个行为，他完全可以不这么做的，这是因为他信，他相信他们就是神所差遣的，感谢主。所以信心必须是带出行为来的。如果说我们的生活当中，诶，我们说不清真理，我们行不出能力，我们胜不过罪恶啊，我们对人没有实际的爱心，我们对神的话没有实际的顺从，没有实际的行为义的这个举动带出来，那可能就是只是一个精神信仰，只是一个死的信心啊，这样的信心是我们要拒绝的，是我们不要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今天我们是基督的代表，基督的代表就是要在生活当中要别人看得见我们的信心的啊！你是信耶稣的，我们总是啊一说就会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但是信耶稣呢，那你的行为怎么样呢？啊，我们不愿意来误表耶稣基督的行为，误表耶稣基督的品格。感谢主，哈利路亚。这是第九个啊，然后第十个就是积极的信啊，积极的信呢，圣经很多，那么主要是在希伯来书十章，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开始到三十一节，因为前面讲到了这个啊，精神的信仰就是死的信心啊，那这里现在讲到这个活的信心了啊，讲到活的信心了，就是积极的信，是有行为的信心了啊，有行为的信心，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开始。我们心中罪恶的意识已经被撒去啊，和本是天良的亏欠啊，天良亏欠呢这里翻译为心中罪恶的意识，那么也有翻译为邪恶的良心啊，他说已经被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带着真实的心，以充足确定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信心的承认，毫不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他说我们已经什么，我们啊，良心已经，邪恶的良心已经被脱开了，天良的亏欠撒去了，罪恶的意识被挪走了，身体被水洗净了，那现在我们是带着一个诚心，真实的心就是诚心啊，然后呢有充足的信心，这是很积极的，对吗？非常充足的信心，要来承认什么？我们信心的这个，对信心的这个指望啊，承认我们的指望，我们是毫不动摇的，毫不动摇，我们已经做了这个信的承诺了，那我们就是要站住的啊，我们是站住的，因为神是信实的嘛，神不会变，神是信实的，我们完全可以站立的，有充足的这个信心，我们不需要惧怕。然后呢这个信会带出来什么呢？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一些人所做的，倒要彼此劝勉，既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接受了真理的知识以后，若故意犯罪啊，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后面讲到，人轻看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不圣洁之物，又轻看恩典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啊，前面在讲到积极的心，后面讲到审判了，啊，讲到了这个要面临的这个审判。那前面自己的信里面讲到充足的心啊，真实的心，纯心，然后呢是站在那个啊指望里面，是站在对神信实的这个信任里面的，是彼此相顾的，是有爱心，有善行，有团契，有劝勉的。我们已经在这样的这个啊恩典里面，我们也在这样的根基里面，那我们一定会活出来这个样子。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样啊，不管别人有没有停止聚会啊，不管别人有没有行善，有没有行出爱来，因为你是站在神的信实里面，神已经像自助餐一样的把所有的祝福都给了你了，全部都给你，神的国都是你的，你只要支取，这是真实的福音。这个福音是不但为你，也是借着你成为众人的祝福的。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位不是看别人啊，真福音是我们今天自己能够真正的能够站立的。那后面讲到了这个审判哦，啊，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工程都是要受考验的，要受审判的，都是要受到审判的。那前面讲到就是，如果你已经接受了真理的知识啊，你接受了真理的知识，你也已经明白了这个知识，你明白了这个真理。你知道你自己今天拥有什么，你今天知道，你也知道今天可以活成什么样子啊。但是如果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赎罪的祭啊，在另外一个翻译版本就是为着罪的这个牛羊的祭物已经什么，已经不再有了。就是我们今天不再靠着模式，不再靠着基督之外的任何的东西什么来得救了。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是唯一的救赎，唯一的救赎。如果不通过基督，那没有任何的赎罪祭了。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是唯一的救恩之路。感谢主。那么接着讲到两等审判。那么审判呢有两等，一等是好的审判，一等是坏的审判。希伯来书10章30到31节，因为我们知道他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哇，那有人说真的好可怕，因为前面也在讲到轻看摩西律法他还什么要死，死已经够可怕了，但是呢践踏神儿子的这个血，践踏恩典的，他的刑罚该何等的这个加重。保罗在这里呢就是有很严重的这个警告。那这两等审判呢，我们要正确的来分享的。一等审判呢，一等好的审判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要面临的审判。基督徒要面临的审判是基于行为。因为你已经信了，那你信了你一定会有什么显露出来的这个行为啊。所以你的行为是草木合接呢，还是金银宝石呢？如果是草木合接的话呢，你面对这个审判呢会被烧掉的。啊，如果是金银合接呢，你有正确的动机，你是为主而做的，你不会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因为你为主而做，你反而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啊可蒙称许的。那如果是草木合接呢，啊，认为自己啊想要被别人看见呢，啊，想要有一些虚荣啊，有些骄傲啊，啊这些呢其实都在神的面前都会受到审判，都没有啊奖赏的，没有奖赏的。但在神面前，如果出于纯洁的心、纯洁的动机、清洁的良心，是能够站得住的。所以这两等啊根基啊，被火试炼过的、净化过的，像金晶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信徒要面临的审判，是按着行为的。那对不信的人呢，这个是坏的审判。坏的审判呢，是面对不信的人。对不信的人，圣经怎么说呢？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这个名，也就是他已经落在这个审判里面了。只是审判还需要有一个最后的宣判，这个审判的罪已经定了，不信的必被定罪。那这个就是需要一个最后的宣判啊，宣判。所以这就是幕后 不幸的人要所要受的审判，所要受的审判。那基督徒呢，已经不在这个魔鬼的权势之下。他说，甚至魔鬼也在这个审判之下啊，不幸的人也在这个审判之下。但是不幸的人可以转回，他可以悔改，他可以悔改得到赦免，然后呢，就转到了这个啊基督徒的队伍当中。那我们基督徒的队伍呢，就会按着我们的行为来受审判。所以这个奖赏是有大小的，在国度里面的奖赏是有大小的，对吗？我们还看到过，你在国度当中有一些是没有基业的，哈哈，没有基业的。所以我们这里正确的来理解这个啊两等啊，这两等的审判我们是也要明白的。但前面这节圣经刚刚我们讲的，很多人就容易误解的。诶，我认识了真理之后我还故意犯罪，那我真的有故意犯罪啊？故意犯罪了，然后就难道就灭亡了吗？所以很多人就陷在这样的这个疑惑当中，陷在这样的不确定当中啊，心想自己麻烦大了，得救后我一定是犯过罪的。这里是指着，就是你得救之后你犯了罪，但是呢你为自己在寻找其他的方法去赎罪。你再通过其他方式，基督之外的任何的方式，你想要再去赎罪，那个就是什么？没有再存留这个赎罪的基了。你已经在恩典之下了，你不要再回到律法之下去，你不要再试图想用借着其他的方式方法来得到这个恩典。感谢主。所以这个积极的信是有行为的信，有行为的信经过试炼的。会面对审判，两等审判，好的审判和坏的审判。好，我们接着来说，他说魔鬼没有什么新花招的，会有一些什么迷惑人的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有一些超级恩典的这个道理，会有一些超级恩典的道理，就是说人只要什么信了耶稣就躺平了。一等是什么？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一犯罪我就灭亡了，我今天是神的儿女，我明天我不知道是不是，好像没有显明，不确定，对这得救不确定。还有一等就是超级恩典的。超级恩典就认为这个其实他是反律法的，反律法主义的。他不带出行为来，他事实上行不出能力，也胜不过罪。其实这个是也是可以分辨的，从这个生命果子当中也可以分辨的。那也许是你听到道没有问题，但是你领受的有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都要来正确的面对他说这些错误的教导其实在历史上都已经重演过，就是都出现过的超级恩典的这个福音。因为仇敌他如果不能用这种方式来限制你，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要么就是非常的律法，他会把你带到这个定罪里面去，另外一个呢就是带到超级恩典里面去。所以他说他也逃不过他的这些诡计就这么几种。他说是他可能会要么就是抬高，就是把这个利用人的这个神的律法，另外一个就是无视神的律法。今天十诫，今天上帝的律法是完美的，律法是完美的，不能把它当作垃圾呀。律法是全备的，是神的旨意，律法是要行出来的，是实行出来的。只不过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行出来，因为不是我们的肉体行出来，肉体是成全不了律法的，是耶稣基督能够成全律法的。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被这些错误的道理所迷惑了。你即使站在完全得胜的生命里面你是得胜的，你完全可以坚守这个信心的指望，你完全可以对神的信实有一个确信你可以带出这个得胜的这个行动力，你又是能够活出这个能力权柄的，即使享受了无穷的恩典，同时呢也能够来彰显神的这个大能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根基是建在金银宝石根基之上的。我们所做的这个功都是金银宝石的功，我们一定是要在正确的这个信仰里面，然后呢活出正确的这个生活，非常的重要。所以他说我希望你能够真正的在神的道当中能够下功夫真的能够把这个目标能够定下来，确定下来，能够有下一个决定你不是单单听到，我们可能会点燃你的希望，点燃你的信心，但是呢要赋予行动，要真正的实际下来。今天我立志要让我听到的道能够在我的生命当中活出来。 所以他说，今天我们要听别人的见证吗？是要听，要听别人的见证，要听作者的见证。但是呢，同时呢，我们不是靠别人的见证生活啊，我们是在别人的见证当中找到了这个原则，找到了生命活出来的那个原则，然后呢，也拥有自己的见证，然后再通过这个见证呢，来宣扬这个原则。感谢主。所以他说，我们必须要正面的去面对的，好，不是躺在那里的啊，我们是一定要自己确信什么是真理，然后呢，行出来啊，然后行出来。所以作者就再次的啊，来劝勉我们，我们不要像这个啊犹太祭司长那个示基瓦的七个儿子，就是别人我知道，魔鬼会说别人我知道，某某仆人我知道，他也知道，那你是谁呢？所以邪灵所附的那个人就跳在他们的身上，胜了他们，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个房子里面逃出去了。我们一定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啊，我们只是活在别人的见证当中啊，别人那个啊得胜这么好啊，他们的生活这么得胜，我们一样可以的啊，是我们能够持守在这个积极的有行为的能够经营宝石为根基的这样的一个信心里面，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感谢主站稳了。好，这是第十个信。十一个信就是摇摆的信啊，圣经当中有一个摇摆的信啊，那这里呢其实不同的翻译啊，大家都可以看雅各书一章五到八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摇动，因为那摇动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滚，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爱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不稳固。那你有摇摆有摇动，那肯定什么就不稳固了嘛，站不稳了。那为什么会站不稳呢？我们在圣经当中也已经看到了，因为心怀爱意，因为什么？里面有疑惑，就是有心怀爱意，有疑惑。那我们在曾经的课程里面也学过，就是啊，灵和魂没有合一，是吗？没有合一，你的魂里面有不信，那你一定会有三心二意，是啊，两个在层面在。如果有不信的地方，那个信就没办法站住了。所以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这个才是条件，是有一个条件。神当然是给了我们全备的智慧啊，但是有一个信心的条件。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信心里面？说我也听到，我一直在听到，我两年了三年了一直在这个听这个道里面，但是为什么我的生活当中还是没有改变？那我们来想想，我们啊有没有心怀二意，我们的生活今天是不是还是摇摆不定的？首先我们要确定一点，神有没有将这一切福分给我们了，这一点是一定要确认的。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一切属灵的福分。首先我们站稳了，我们首先对这一点有认识了，真正的明白了，神已经给了我们每一个属灵的祝福，他已经给了，已经发送了，已经授予了，全部都属于我们了，没有保留任何一项属灵的祝福。如果是支票，你支票也已经拿到了，如果是这个打卡转账，你这个钱什么转到你的户头上面了，你现在得什么？你得用出去，得用出去。他给了你，他说收不回来了，哈哈，他就已经收不回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收不到呢？他说没有啊，没有啊，神明明给我们了。他说没有啊，没有啊。他说因为我们心怀二意，我们对这个真理啊还是没有搞明白，对真理没有真正的信，我们以为信啊，那但是那个不是真实的信。今天说神你谢谢你祝福了我，明天说主啊你祝福我吧，你祝福我吧，求你祝福我吧，你看这个心里面是不是心怀二意的，好像今天好像确认了，明天又马上就忘记了，那我们不是对神没有一心一意吗？神已经说了，但今天我听这个道理很不错啊，嗯，是真的是真的，明天又说哎呦我祷告这么少，我进食这么少，神怎么可能啊，给我了呢？神怎么可能给我了呢？哇，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这个祝福啊，我不能给我？为什么我的婚姻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我的身体是这样子的？你看，是因为我们没有对神有一个真实的心， 就是在摇摆呢。这个摇摆其实就是心怀二意呢，心怀二意里面带着的还是不信，还是不信。所以呢，你接受啊，接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怎么接受？接受这个字什么意思？接受从字面上看，他说有一层意思就是康复。耶稣说你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就是康复了。所以康复的意思就是把健康当作自己的财产。康复不是说你回去休息吧，你会慢慢好起来的。康复不是这样子，康复就是说应该是啊，希腊文当中康复的意思应该是这个健康已经是我的财产了，我要得回属于我的这个产业。那你里面是不是很有力量？是不一样的啊，是真实的，我领受了，而且呢我确信这是我的产业，那我的产业我就不能被别人夺走了，对吗？是我的产业，我也不会来疑惑神了啊，今天我说神你祝福我，祝福了我，明天又说神求你祝福我。所以有时候我们这种口头禅也要注意啊，你哪怕你心里相信，有时候你口里说出来你还是不信，还是不信，认为神没有垂听祷告。所以这个康复的意思就是把它当成自己的财产了，我们不要心怀二意。所以在有一本书基督的医治里面有一个叫接受的信心，很多人就是从来没有真正的接受，没有接受的一个信心。别人给你礼物，你也得有信心来接受的。今天神给了我们大礼包了，属天的一些大礼包都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真正接受事物的信心。他说真的接受了就真的得到了，你就真的收到了，否则是还是没有收到啊。你真的收到了，你就会去用。我确信这个钱是属于我的，是我可以啊有主权来消费的，有主权消费的。所以他说我们必须在灵里接受，必须接受。我相信我已经领受了，我在祷告的时候要相信啊，在灵里要相信，相信我已经收到了。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不是今天我要眼睛看见以后才相信，是在我里面已经相信，我接受，我接受，这是我的产业，这是神给我的啊，全部的产业都给我了。我不再是一个啊可怜巴巴的啊这个乞讨的人，像一个啊路边的这个乞讨者了。如果你还是路边的那个乞讨者，就是心怀二意。所以他说大多数的基督徒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在跑来跑去求谁给你祝福，求谁给你祝福，那么你就是在不信里面。所以威格斯沃斯说，你如果重复祷告你就是不信啊。事实上很多人表现出来就是重复祷告。他举了一个见证啊，曾经威格斯沃斯在服侍的时候，有一个人走过来啊，是十字军啊，十字军的人，让他为他祷告。诶，他其实前一天晚上已经为他祷告过了啊，突然他为他祷告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他想起来了。诶，他说你昨天晚上不是在这里吗？昨天晚上你不是就在这里吗？哦，四目相对，那个人看着他，他说是啊，他说是啊。然后威格斯沃斯就马上把那个人一下就转过去啊，180度就转，给他转过去，然后给他屁股一脚踢了一脚，回去坐下。你现在已经痊愈了，我太笨了，居然还在为你祷告。他说这就是威格斯沃斯的做法，就不踢我们一脚，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已经得医治了。他说人认为啊，作者说有人也认为我很粗暴，也许太直接了，但是迟早有一天，他说我可能也会像他那样，我还没有到达他那个程度。威格斯沃斯，有些人就是你一直跟他说你已经得医治了，就是什么听不进去，就是不领受。他说可能迟早有一天也会用这种方式。所以今天跟我们说，我们真的是否相信已经得到了？相信，真的相信啊！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到处跑啊！请你给我祷告，求你为我祝福，就是认为祝福在外面，就是认为祝福神今天还没有给我，所以他今天我们一定要到一个地步，我已经得到了，那我们的信心就在什么？已经抛弃这个摇摆的信了，我们就抛弃了，我们就会跨入下一个坚定不移的信了。所以我们面对这个摇摆的时候，就是我们对真理还没有确信，其实还没有确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一定要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定要解决了。今天得医治了，他说很多的人得医治了，为什么到第二天第三天症状又回来了？因为他开始动摇啊，信心不断的动摇啊，然后去听医生的报告了，哦，越来越担心，我再去检查检查看。好，那个担心不断的增加，检查一检查呢，又看到又回来了，症状也回来了。 那作者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也碰到很多这样的人呢、啊，也碰到很多这样的人，得医治了，当场得医治了，但是后面呢症状又回来了。所以约伯有句话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因我而来。你越是怕什么，他就会来什么。所以信心和恐惧是对立的。那但是恐惧怎么，不要让恐惧成为你的那个信。你惧怕到相信他了，好，那你就是恐惧就临到，你恐惧的事情就会临到了。因为你信什么就得什么，那你信的是这个惧怕吗？你信惧怕，你惧怕到信，好，那你结果临到的就是惧怕。感谢主。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怎么说？爱里没有惧怕。我们今天要做到大大的相信，而不是大大的恐惧。爱里没有惧怕，完全的爱把惧怕除去了。惧怕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没有得完全。刑罚是为什么？我害怕是因为我认为神还没有足够的爱我。我害怕什么？我有惧怕，我不相信神爱我，我不相信神爱我爱到这么细致，爱我爱到我所有的病全部医好，我所有的关系全部都翻转了。我害怕，我里面仍然有惧怕，因为我对神没有安全感，在神里面没有安全感。所以一个孩子如果他在父母的面前他没有安全感，他就会惧怕你，他是怕你，是怕才去做那个动作的，不是因为爱。他说当我们知道神有多么爱我们的时候，那恐惧就完全消失了。我们要知道神是多么爱我们，你看他连自己的生命都给我们了，他把万物都给我们，他把他的国都给我们了。当我们真的知道这一个事情了，我们就不再害怕任何的事情了，因为那些事情根本不重要，与神的爱比起来根本不重要。主的爱足以让我们完全的去拒绝所有的这个恐惧，我们来享受神的爱，享受神给我们的应许，享受我们已经得到的所有的这个祝福。感谢主。所以最终还是问题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你以为你信了，其实你还在那个精神信仰里面，你还在那个死的信心里面，你还在那个摇摆的心里面，还在三心二意里面，因为里面是不信。所以今天我们只要认定神的话语，我确信，我一定要信，你一定会得到的，祈求必得着。哈利路亚，祝福。